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德育课本，初级T 篇，文灿俱坚，请看图像四句。文灿之兄，醉欧暴慢，凌人不平，怒其离间。这一则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叫周文灿，他的哥哥很喜欢喝酒，有一次酒后乱性，竟然把弟弟给围殴，就打了弟弟，引起了邻人过来观看，邻居们纷纷为文灿打抱不平，异口同声说着他的兄长很多的坏话。这个时候文灿他不希望别人来干涉他们家的事情，更不希望有人借此来挑拨兄弟两个人的情感。请看课文，文灿俱坚。宋朝周文灿之兄，性嗜酒，素养文灿为生。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姓周，名字叫文灿，他的兄长很喜欢喝酒，性嗜酒，嗜的意思就是喜欢，素养文灿为生，素养就是平素仰赖着文灿为生活。也就是说，这个哥哥他没有正当的工作，喜欢喝酒，喜欢喝酒的人往往很容易流于游手好闲，所以生计就仰赖弟弟。一日饮酒大醉后，无故痛殴文灿，其邻人闻之，咸为不平。有一天，文灿的兄长喝了酒以后，酩酊大醉，无缘无故就痛殴文灿，把文灿打得遍体鳞伤。这个时候邻居们纷纷过来围看，咸味不平，咸为不平，咸就是都为周文灿感到愤愤不平，于是交相指责文灿的哥哥为什么可以这样打他的弟弟呢？然而文灿怒曰：“兄非欧辱，何得离间我骨肉也？”文灿这个时候看到众人交相指责他的长兄，于是非常的生气，他不愿意听到别人这样来骂他的兄长，所以文灿他反而非常的生气，告诉这些邻居们说道：“我的兄长并非打你们，你们 没有必要来反间我们兄弟的感情。我们都深深感觉到，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或者我们与人相处，要和乐融融相当的不容易，尤其要维持很久的融洽更是困难，但是挑拨却非常的容易。在这个时候，文灿他不愿意听到别人这样来离间他们骨肉之情，所以当时的司马温公常书其事以见人。司马温公就是司马光，他常常以周文灿这个事例来告诫凡是有兄弟之人，一定要懂得包容兄弟，可以说是如此。就好比假使周文灿在这个时候听到别人如此的交相指责他的长兄，周文灿一怒之下有可能也会反击，兄弟俩可能双双受伤的会更严重。或者说周文灿他一怒之下告到衙门里，他的长兄可能这一生前途就毁了。所以周文灿在当时他能坐下如此的言语，反而怒骂这些好管闲事的人，可以说是非常明智之举。也可以说周文灿他非常敬爱他的兄长，他可以包容他的兄长因为一时大醉，所以酒后乱性，才会做出这样的结果。这样也使得他的长兄有悔改的机会。由此可知，人在受屈辱或者面对情绪激动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冷静下来，都有可能造作更深的没有办法弥补的憾事。我们接着看下文。常闻杜言姨母改事，二兄遇之无状。常闻是指曾经听闻过宋朝有一个人叫杜言，他的母亲改事，改事就是改嫁，二兄遇之无状。两位兄长对杜言非常的无礼，无状就是无礼，对他非常的不好。至引荐着之，伤脑，出血数身，言受之不愿，可谓涕疑。有一次他两个兄长就对杜言做出很残暴的行为，拿着剑砍杜言，杜言头部受伤，出血数身，流血很多， 然而杜言一点都没有怨恨之心，所以可谓悌疑，可以说是对兄长非常的有爱，也非常的尊敬。对于兄长如此的无礼，如此的伤害，一点儿都没有放在心上，完全宽恕他们，所以此地讲可谓悌疑，可以说是孝悌到了极点。周文灿之兄养弟为生，且赖弟而得饮酒。周文灿他的兄长一生仰赖弟弟为生，弟弟提供他的财物，他才能够喝酒，乃趁醉殴之，以邻人之不平，而灿反斥为离间，其悌犹不可及。文灿的兄长他今天能生活都是仰赖弟弟，今天足以喝酒也是都仰赖他的弟弟。照理讲应该要知恩图报才是，却想不到还趁着喝酒之后，酩酊大醉之后，无缘无故就伤害了弟弟，所以以邻人之不平，邻居们当然会为文灿打抱不平，但是文灿却反斥为离间，文灿他不愿意别人如此来破坏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其悌犹不可及。兄弟两人这样有爱之情的确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这个实在太难了，是一般凡人所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忍人所不能忍何其难，尤其是包容自己的手足亲兄弟更是困难。那么这一则故事也告诉我们，言人之非，他的后患何其大。如果因为您的一句话破坏了别人家的和睦，这个罪又有多深多广啊。所以古人告诉我们，要言人之非之时，都要想想看他的结局，他的后果到底会怎样，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毕竟兄弟如果手足不能和睦，就好比这一家树木没有办法茂盛，枝叶为之受伤，这样最大的伤害无非就是父母。所以自古以来家庭的伦常首重孝悌，也就是这个原因。文灿巨鉴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请接着看下一则故事。温公爱兄，请看四句。温公兄老，爱敬情深， 饥寒保暖，刻刻关心。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宋朝的司马光，他的兄长已经很老了，但是他对他非常的敬重，仿佛是敬重自己的父亲一样，寒暄问暖，时时刻刻的关怀，就好像在照顾婴孩一样，非常的温馨感人。请看课文：温公爱兄。宋司马温公，名光，字君实，孝友忠信，为一代名儒贤相。宋朝司马光，司马为其姓，他名叫光，字叫君实，可以说是一位孝友忠信，又是一代名儒，忠臣贤相。何以说他是忠信孝友呢？原来司马光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孝顺父母，侍奉父母能尽孝，在年轻的时候就以孝闻名。而司马光他在6岁的时候，他就仿佛如成人一般。有一次他听到一些大人在讲春秋时候的故事，他听了之后也能理解，非常的喜欢，回到家里就讲给家人听。从此之后他就手不释卷，非常的喜欢读书。有一次他在读书的时候，屋外有许多与他同年的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外面玩耍，有一个调皮的孩童，他就爬到水缸上面，一个不小心就掉到水缸里头。所有的小朋友看到这种情形都非常的害怕，纷纷逃跑了。这个时候司马光缓缓的从屋里走出来，拿起了石头就往水缸击破，水流出来，这个孩童也得救了。这样的事迹传出来之后，当时京城里头就会着司马光，他这么小就知道用这样有智慧的方法来救其他的小朋友。由此可见，司马光他在小时候的确就异于常人，他书读得非常的好，所以弱冠之后年满20就马上考上了进士，就当官。而司马光他一生不喜欢豪华，不喜欢奢靡，所以当时要觐见皇上的时候， 每一个人几乎都要穿着华丽的衣服，戴上红花去面见。而司马光他不愿意戴花，同僚就跟他讲，这个是皇帝所赏赐，不得不戴，他才勉强戴上。也因为司马光他不好利益，不好奢华，所以他一生的行仪非常的谨慎。他在晚年曾经说到，他一生光明磊落，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可告人的，也就是立身处世堂堂正正。他当宰相的时候为天下百姓付出了一切，可以说是忠贞爱国。而在当时王安石他提出了新法，司马光见其这些施政，这些新法对危害天下百姓很大，所以他极力的反对，不为当时权力的迫害，所以他也曾经因为如此而被贬放。但是司马光向来也不为所动，一样是为天下百姓幸福安危而努力，从来不退缩。到了哲宗的时候，他又被重用当宰相，所以司马光他的一生的确是以这八个字可以来涵盖：孝友忠信，一代名儒贤相。然而司马光还有更重大的贡献，也就是他一生以19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治通鉴》这一部巨作。所以司马光他也曾经讲过，他穷一生的精力，一生的心血都花在这一部书上面。《资治通鉴》它是记载着1300多年来的历史，上起战国，下到五代，1300多年来举凡民生休戚、国家种种事项，凡是善可知为法的，或者说恶可知为戒禁的，全部都折录下来，希望能呈给后代皇帝作为施政的参考。这部书的确是给后人带来相当大的帮助，对于施政种种政治规范都有很大的注意。那么他是这样的在政治上面的表现，私下的生活他对兄长他又何其的敬爱。请看文：与其兄伯康明旦有爱甚笃。他跟他的哥哥叫伯康明旦有爱甚笃，甚笃就是非常的亲近，很亲密，手足之情非常的亲密。 而当时伯康年纪已经很高了，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在伯康八十岁的时候，司马温公他侍奉他的哥哥就如同父亲一样，照顾兄长就如同在照顾婴儿一样的无微不至。每时少请则问曰：得无几乎？天少冷则抚其背曰：衣得无薄乎？每一次吃完饭不久，少顷就是片刻，很短的时间，则问曰，就一定问伯康是不是肚子饿了呢？还想吃点东西吗？就这样非常的亲切关怀伯康，他是不是啊想吃东西，也就是说无微不至的关怀着兄长。一点点冷也一定会摸着长兄的背部说冷不冷啊，嘘寒问暖流露于平常。可想而知，这样的景况，天下实在是没有几个人能拥有这样幸福的手足之情。毕竟，人能懂得珍惜的时候短，通常都是在失去之后，才会深深觉得为什么过去不要好一点？为什么过去不懂得珍惜？所以，惜福惜缘是非常重要的。请看后文。李文庚曰：“温公一代完人。”孝友出于天性，李文庚他就说到，温公是一代的完人，他的孝顺，他的友爱是出于天性。的确是如此，温公乃一代完人。完人是指一个人他的品德、他的学识、他的涵养都无懈可击，足成为后世人的典范，称之为完人。孝友出于天性，他的孝顺、他的友爱兄长完全是出于天性，是天生自然的，不是外力所能这个左右的，也不是借由学习才得到的。所以孟子曰，孟子他就讲到，凡是人不必学习他就会做的，这个称为良能。本来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不经过学习就知道的就是良知。孩提 能知爱其亲，及长能敬其兄，此乃良知良能也。孟子他就说道，孩提的小孩，这么小的小孩，他懂得爱他的父母，稍微长大，他懂得敬爱他的兄弟，这个是出自于天然，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良知良能。司马温公出自于天性的孝友，正如同孟子所说的，是人天生所本具的。其余伯兄奉之如严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婴儿，爱之至也。司马温公他对于他的兄长伯康侍奉他，就好比是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可以说敬之至也，恭敬到了极处，保之如婴儿，保护他就好比是在照顾婴儿一样，是爱之至也，是爱护到极处了。所以说，饥寒保暖，刻刻关心，不讥于听无声，视无形乎？此地讲到，嘘寒问暖是寒冷，一点点寒就问他是不是凉了，需要加点衣服，吃饱了不久就问他肚子会饿吗，无时无刻不在关照关怀着他。所以在《礼记》里头有一句话说，听而无声，视而无形。什么叫听无声，视无形呢？就是指的一个孝子，他在家里，即使你没有听到父母的声音，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形象，但是在内心里头，仿佛父母亲随时随地都会叫着你，都会使唤于你。这个也是说，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父母，所以称之为视而无声啊，视而无形，听而无声。有爱之极，灭以加矣。有爱到了极处，实在是无以复加。的确，我们看到司马温公他这样的尊敬他的兄长，实在是很难得。而我们人这一生有这样幸福的机会也非常的少，所以说司马温公手足之情，他可以传为千古的佳言，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司马温公他一生的行矣，受到当时天下的百姓所爱戴，所以在他68岁过世的时候，京城里许多人都罢市，就是停止生意买卖， 来追悼这一位伟人。四方的人听闻到司马温公过世的，不但祭拜着他，甚至有些人非常的感念他，还将他画成肖像供在家里祭祀他。可见司马温公他一生为人是何其令人敬仰，的确是表里一致，一代完人。看完温公爱兄，请接着继续看下一则故事。朱贤焚券，请看图像。朱贤兄弟祖产已分，不敢易除，取券进坟。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有一位叫朱贤的人，他们兄弟所有的财产应该分的，应该得到的这些份数，他的先祖他的祖父在很早就已经把他们都分好，希望这些子孙不要为了分家产而争执，这是祖父的一片好心，也希望兄弟们能遵守先祖所留下来的这些祖产，能好好的爱之。然而朱贤在当时看到侄子们他们无户无依，失去了依靠，就是父母不在了，这么小他如何能料理处置家产。于是朱贤他就不希望祖产这么早就分了，同时也怕这些侄子们很快就把家产给消耗尽了，所以朱贤他就跟他的弟弟还有侄子们一同到了祖坟之前焚香祷告禀明不要分家产的用意，而后把这个分的这些财物，就是分家的这些证据，这些财券呢，全部把它焚尽，让这一家，让朱贤他们这一家能和乐，继续合居在一起。因为朱贤他不希望侄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依靠，没有人照顾。这是很典型的手足之情。请看课文。朱贤焚券，原真定有朱贤者，至园中，其祖父已分受财产。在元朝的时候，真定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他叫朱贤，至元中年间，就是世祖元世祖的年号，他的祖父其祖父已分受财产。祖父他在过世之前 就已经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等份分得好好的，希望将来这些子孙们就依照这些财产各自努力。待至池中，贤念其侄燕房等年幼无事。到了池中，池中就是殷中，殷中的年号。这个时候，朱贤他看到他的侄子燕房等侄子们还年幼无事，年纪非常的轻，无事，这个事就是指失去父母，称之为事。这么小，没有父母，失去依靠，这个时候又分家，必须要各自独立，各奔前程，这样是何其残忍。所以朱贤他不愿意侄子们没有依靠，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弟弟，乃为其弟要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气，可易处乎？这个时候朱贤他告诉他的弟弟说，父子兄弟，父子本来就是同气连枝，可易处乎？怎么可以异地相处呢？弟弟同意朱贤的话，所以乃会拜祖墓下，取分券进坟之，复同居焉。于是他们就把家人全部都召集在祖墓之下，祖父的墓前，而且把这个要分家产的这些卷子全部在祖父之前进坟之，全部把它烧毁尽了，复同居焉，大家从此有生活在一起。人都有恻隐之心，尤其是年少的时候就失去父母之人，更是人间的惨剧，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可想而知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如何。所以朱贤他看到侄子们这么小，如果面临到分家，情何以堪？他们往后的日子一定非常的艰辛。朱贤他一副敬兄长这一份心，实在是很难得。请看后文。兄弟父之一气也，众兄弟祖父之一气也。兄弟跟父亲都是同气，同一株树，就好比是同一株树分支出来的，所以才讲同气连枝。而众兄弟祖父之一气也，什么叫众兄弟？就好比是叔叔伯父他们的儿子，就称为 众兄弟。我们现在一般人所称的堂兄弟都是属于众兄弟。另外还有一说，同父异母的兄弟也称之为众兄弟。众兄弟乃主父之遗器也。如果从主父算下来，众兄弟这些就是祖父的孙子。从祖父的眼里，所有的孙子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会有分别。所以说到祖父视群孙无轻重，亦由父视诸子无轻重也。所以说祖父他看到所有的群孙，所有的孙子辈，他不会有轻重，不会有比较疼爱谁，不会有偏颇。就如同父亲看所有的孩子一样，没有轻重厚薄之分。既然父亲看子女是如此，祖父看孙子又是如此，那么我们何来分别之有呢？所以说诸贤胞弟仅一要耳，而群众则多评。诸贤他仅剩下一个弟弟叫朱耀，然而长兄们他的这些侄子这些儿子却多贫，都非常的贫穷，而且父母也不在了，难以嘱咐以分之劝，火之儿父同居，非为祖父之命，实身为祖父之心耳。此地就讲到朱贤的确是用心良苦，他看到这些侄子们生活都非常的贫困，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帮助他们，分了家，不懂得经营，生活一定更加的艰辛贫苦。于是朱贤他难以嘱咐以分之劝，他就把这些已经分好的这个卷子们全部把它烧掉，烧掉之后大家又一同住在一起。如果分了家，彼此不能合住在一起，那么贫穷的人没有人照顾，富有的人他也未必能伸出援手。所以朱贤他想的实在是非常的周到，唯有把这些这个劝子财劝全部焚尽，这个家才不用分家。所以非为祖父之命，实身为祖父之心耳。他不但没有违背祖父的心意，同时他也深深慰藉祖父之心，深信祖父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看到 有孙子因为分家而生活更加的贫困。所以朱贤他这样有爱他的生子辈，的确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我们纵观现在的生活状况，许多人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很想得到父亲的财产，曾经有一个朋友讲，他听到他的儿子如是的告诉他之后，他非常的难过，因为有一次儿子看完了电视之后，他就跟他父亲讲，他说，爸爸，如果你死了以后，你的财产就是全部都是归于我，对不对？这个孩子年仅7岁，这个朋友他听到之后非常的难过，他想一想，到底现代人养儿育女所谓的是什么？而孩子为什么这么小他就会讲出这样的话？这个朋友非常的纳闷，也非常的难过，想不到讲这样的话是出自于才7岁的孩童。后来他笑一笑说，看看这样的社会，将来年纪大了养儿防老不可能实现，唯有自求多福才是最好的保生之道。这个朋友他讲了这一句话，对于我来讲，我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育问题。孩子看完电视会讲这样的话，父母亲是不是有想过电视媒体还有包括现在的网络它的危害性，它的污染性有多深有多强？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正视它。因此对于孩子他们看电视，他的内容节目形式，做父母的不能不去仔细的去看他们到底看的是什么，否则每天受到电视的污染，每天受到网络的影响，对孩子的品德还有对于他们的思想都有很严重的影响。因此在此地也希望所有天下的父母对于自己子女从小的教育就应当要注意防范于未然。如果你能多给予他德教的一些故事，或者建立他孝悌的观念，深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孝子，来孝敬于你的。今天时间已到， 就为大家介绍到此地。